哈利路亚，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聚集在会堂啊，一起来敬拜神。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就是放一连几天的连假啊，那很感谢神哦，我们还是选择来敬拜我们的神哦。那小弟用那个黑板上的题目哦，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哦。那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同哦，旧约呀就是代表一种表象哦，我们如果以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好像一个影子哦。然后到了新约，就好像是一个实体哦。你旧约所预表的东西，到新约都要实现哦。那这个题目是从历代志下里面记载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哈。好，我们翻开历代志下的第二章，有总共有两个地方有记载这一件事情哈。那我们把它看一下哈。历代志下的第二章，在旧约538页。历代志下的第二章就是记载所罗门啊，他立志要建造神的圣殿哈。那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好了。历代志下第二章第一节，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殿。我们跳过来看第四节啊。他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我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这个是所罗门他当初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把以色列人定了一个永远的定例，就是我们黑板上所写的这三个。第一个焚烧美香，那第二个摆设陈设饼，第三个就是献燔祭。那我们来看所罗门之后的王，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13章。历代志下13章，这个是亚撒王啊，亚撒王哈。那我们来看一下11节哈，我们从第十节看起哈，在551页哈，他说这里说，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焚烧美香，又在经金的桌子上摆设陈设饼。我们以下省略这里，就是以后的王就照着这个所罗门所定的这个永远的定例，就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焚烧美香，那第二个就是摆设陈设饼，第三个就是献燔祭。那旧约就是一个影像，我们今天新约已经没有这个旧约这种圣殿，但是新约教会就是神的殿，那这个预表着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以前是用烧香拜拜，不然就是放陈设饼，不然就是献燔祭作为拜神的方法，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一样了，耶稣已经降生了，所以我们今天一样可以从旧约这个影像我们来学习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怎样照着以前以色列人所定的例来拜我们的这个 神啊。那小弟按着这个黑板上这个所写的这个顺序啊，第一个焚烧美香哈，这里谈到说焚烧美香哈，那我们如果翻那个圣经哈，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的旁边有一张图哈，第二页的120页旁边有一张图，那个就是香坛。这个焚烧美香应该是在香坛上焚烧的东西哈。那每个人都喜欢美哈，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美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来拜神呐，第一个定律就是要焚烧美香哈。那我的太太跟我结婚之后啊，我发觉啊，她很喜欢，很爱美啊，不是喜欢美，是爱美啊，所以啊。我就很认真保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美，圣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内外要都要美，一个信徒要有内在美跟外在美，外在美要靠装饰，所以他说我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戴什么穿美衣为装饰，就是说我们美要有内在跟外在啊，当然我们人都希望美一点，所以我太太年纪一天一天大，但是她爱美还是一样哦。尤其小弟看那个杂志讲，法国人哦，不管什么年纪的女人啊，都很美。为什么？因为她很会化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神所爱的一个美香的人哈。那她因为会老啊，这个我就没办法。会老，这个是神给他的啊。但是如果变丑了，那这就是我的责任。所以我都跟他讲说，如果你变丑了，这个我要负责。那你变老了，我就没有责任哦。人会老哦。那天有听到有一个人很聪明哈，他看到他女儿有白头发，就给他拔掉啊。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要让你有老的机会啊。有很多人没有生白头发就走了，所以老也是一种美，所以我们老人家我们称他银发族哦，不是白头发，是银发哦，银是很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第一个我们要有美跟香哦。那历代志下第三章他有谈到哦，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把那个圣殿啊。用那个松木贴上金金哦，为什么？就是要让它华美哦。神的圣殿都要用装饰来变，让它变得美哦。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对我们的美啊，要做一个哦，用那个劳力哈，来使我们变得更美哈。那圣经告诉我们哈，我们先看诗篇的45篇。诗篇的45篇哈，小弟从诗篇45篇来谈第一个哈，美跟香哈，我们先来谈美。诗篇的45篇的第二节哈，在旧约690页，诗篇45篇第二节，他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哦，这里告诉我们哦，我们基督徒哦，不是只有美，要比世人更美哦，这个就是我们美的目的了哦，我们不是只有美而已，是要比世界上的人更美哦。这里再谈一个重点了，就是从嘴哦，我们知道，嘴巴里面出来哦，就是说话哈，言为心声了。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的美要我们从内在跟外在来表现。如果你比世人更美啊，这里说啊，神会赐福给你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美的人哈。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美的人哈？小弟用那个，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6章。雅各书的第6章，这个小弟如果中秋节有机会要讲，小弟就会用这一个主题哦。雅各书的第6章， 我们看第十节旧约八百零八页雅各书第六章的第十节，他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花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小弟用中间这个就是我们的美要像月亮的美。那月亮是怎么样的一个美？小弟谈两个。第一个，月亮的美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我们说月亮是美丽的。第一个，我们要美就是要反射太阳。那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日头嘛，所以我们的美就是要反射太阳的光线，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比别人美，怎么美？就是把太阳光反射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变得更美。等一下我们再来翻圣经节。那第二个，月亮为什么美？第二个，在夜晚的黑暗中发光。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末日末后的世界，圣经讲说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像这个月亮在夜晚的黑暗中发光。我们虽然有星星也可以发光，但是我们抬头一看，大部分都看得到月亮，所以月亮是一个代表美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神眼中的美人，就是要像太阳一样，像月亮一样反射太阳的光，以及在黑暗中发出亮光。这个其实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旧约八百五十四页，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的二十一节，这里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是为了来述说神的美德。所以我们当然要像月亮一样反射太阳，甚至在夜晚中能够发出光亮，把神造我们的目的发扬光大，也让神的美德让大家都能够知道。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美的东西。那再来，刚才有谈到美香，第二个要有香。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在新约两百四十九页，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看十四节，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有另外的一种美就是要发出香气。那这个香的香气小弟查一下犹太人的香这个谈的这个馨香之气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脂油的馨香，脂油就是动物的脂肪烧的那个香味那个等一下我们献燔祭的时候再讲。那第二个就是香料跟香膏的香味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四十五篇，诗篇的四十五篇我们看第八节， 诗篇四十五篇的第八节，旧约六百九十页，这里说你的衣服都有末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这里衣服，我们圣经上我们教会常常在讲衣服就代表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有香味，就是我们的行为要发出香气。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二十章，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一节，在旧约九百九十四页，以西结书二十章四十一节，这里说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气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的身上显为圣。这里以西结的先知在预言，神希望我们好像馨香的这个祭物一样，那这个馨香的祭物发出来的香味是要在外邦人眼前显为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行为要发出我们的香气，所以雅各 也有谈到，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倒出来好像香膏的香气。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认为说有钱啦，还是好地位啦，好名好的工作，这个来作为我们的香气。我们曾经去访问有的信徒跟传道说 他很卑贱他就很负面的其实我们信徒不是每个人都要有好工作好学校那个才是香味，不是那个是世界上的地位不是香气那个雅各书说你的膏油要发出馨香膏油就是要膏祭司君王他那个会发出香气新约圣经也有谈到玛利亚献香膏，所以那个屋子里面就满了香气，众人就可以闻得出来。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要有好行为 好名声来作为我们的香气那第三个香气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在新约273页，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以弗所书五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第三个香气就是主耶稣本身为了我们爱我们，所以他牺牲在这个十字架上这里说主耶稣自己成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牺牲不是学习耶稣的能力有的人都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有神的能力什么，其实基督是牺牲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当作馨香的供物，所以我们也要从耶稣的身上发出的香气来学习他的牺牲这个第一个就是焚烧美香那我们再来谈第二个我们再看回来历代志下，我们把它刚才那个地方夹一下历代志下的第二章，我们第四节他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的神明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第二个就是常摆设饼这里告诉我们常摆设陈设饼这个利未记有谈到这个数据里面 要献素祭啊，有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要自愿的哦素祭，那第二个神看为至圣的活祭哈，那第三个哦把只有用一把面献给神，其他都留给祭司吃哈。所以这个陈设品啊，就是素祭的一种哦。那素祭它用的是有三种哦，第一种就是细面。第二种就是用调和的饼，第三个就是出熟之物，就是收成的大麦小麦，那个都可以当成素祭来献给神。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常摆设这个陈设饼，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二十四章利未记的二十四章，在旧约一百五十三页，利未记二十四章第五节，他说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个饼用面一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这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第九节，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这里告诉我们陈设饼两个目的，第二个要常常摆设在神的面前。我们刚才有谈到，如果我们献的是素祭，就是这个细面做的这个饼，就是供物，就是供物祭物跟供物了。所以我们就要常常摆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不像以前要去做饼摆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用。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798页，旧约798页，传道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你到神的院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厅胜过愚昧人的献祭。这里告诉我们，来到神面前比献祭更蒙神的纪念。以前人要每天都要拿着陈设饼到神的面前，现在不用，我们不用再做饼了，我们要带这个祭物来到神面前，就是人了。以前是饼，现在是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只守安息日，也不要只守这个灵恩布道会。今天早上那个吴传道，我们昨天去看一个弟兄赖英屋长老洗礼，到昨天，因为我们去访问他，今天来教会了，快二十年了，以前都是守那个灵恩布道会，这一次真的来教会，就叫他今天早上要来，他还真的很听话来了，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到神面前胜过一面人的献祭，他认为我在家里都有看直播啊。甚至传到哪一个他都认识，因为他在家里都在家里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每天要摆设这个陈设饼，人是最好的供物，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最好的供物。那第二种供物，我们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我们看第八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在 马太的前面1125页，这里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里虽然在谈奉献的道理，我们要把什么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当献的供物，跟当纳的当献的供物跟当纳的祭物，要献给神。所以我们除了人之外要献神的粮，因为饼就是粮食。这里有谈到说当献的粮，当献的供物，这个八九节里面有谈到当献的供物。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要献上我们的当献的东西，除了我们的十一捐之外，我们也要献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这里叫做当献的供物。那为什么要这样献？这里说使神的家有粮，使神的家有粮。其实神不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都不缺了，神都不缺什么，说万物都是他造的，所以神不缺什么。所以我们献这些东西，就好像旧约一样，要把陈设饼摆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献我们自己能够献的。如果我们没有钱，也可以献我们的时间，我们来聚会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奉献。那我的妈妈，因为我阿嬷跟那个我的姑姑叫他们来信耶稣，结果他们就听他妈妈的话来信，但是他的儿子没有一个信。为什么没有一个信？因为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工作，所以他的兄弟都看在眼里，他不会想信耶稣，所以我妈妈就知道我去传福音没有人要相信，所以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就是奉献自己。所以我妈妈一世人布道会没有来，我们布道会他信耶稣50年，布道会从来没有缺席的。而且因为他没办法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我们家附近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状况，所以他就叫他的儿子去嫁娶主内，这个他可以做得到，所以他就做这两件事。在我的观念中，这两件事他做得不错，所以我也跟我的儿子跟我女儿讲，布道会不管你考试什么，我们就全家去教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奉献的精神，当纳的供物。那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就是利未记刚才有谈到的，这个东西要给亚伦的子孙来做粮食，就是食物了。那我们知道饼就是一种粮食，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6章，约翰福音的第6章我们看34节，我们从32节看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我们再看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哦，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真正天上生命的粮食，哦，是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再看一下26节哈，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的印证。哦，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饼要赐给亚伦的子孙吃，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只为了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哦，这里他有谈到，哦，在旷野的时候啊，神是玛拿给他们吃，但是那些人都过世了，为什么？因为是属世的东西，哦，所以我们要为那个永生的食物劳力。哦，神赐给我们的粮食，所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那个神的话我们就要当食物吃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要有生命的粮。神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6章63节，约翰福音6章63节，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哦，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天上来的粮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那个读经的生活，哦，每个人都要有读经的生活。哦，圣经的话就是神的真理。哦，所以每个人，我们每天都要像这个陈设饼摆列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读圣经的习惯。哦，那小弟以前是3年读一遍，刚开始的时候，后来就是3年读一遍读一遍。我大概是30岁才懂得去看圣经了，30年，差不多30岁了，30岁之后就慢慢看，3年看一遍。后来教会排灵会，我就不晓得怎么念，就是多念一点多念，常常就是念圣经啊，你会中断，这个会中断，这个每个人都会遇到。有时候太累了，读到一半就睡着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后来我听了这个谢宏俊传道，他讲了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很难做得到。旧约读2篇，新约读1篇，旧约读2章，新约读1章，1年就读一遍。小弟第一年真的有做到，第二年可能我忘记了。我大概就是这样，旧约读2章，新约读1章，1年就可以读一遍了。那我以前去那个上那个郭长老在总会上的那个以弗所书，这个郭长老上课前，先问一个问卷，我们那一班大概将近30个，他说以弗所书看5遍以下的举手，大部分人都举手。他就再问第二次，就是以弗所书5到10遍的举手，有人举手。他说10到20的举手，结果还是有人举手。郭长老就问他有没有人更多的，结果有原住民2个人举手，他们同一间教会，他们说读了50遍以弗所书。我们要去总会上一个以弗所书，我才读2遍，他们读了50遍以上。那个原住民就这么认真呢。我们想想看，我们不是说原住民怎样，人家都比我们认真，那我们也要很认真啊。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有没有领会，你要多读一点圣经。圣经讲得救的智慧，你要得救只有读圣经，你才会有得救的智慧。世界上有很多博士，他们念的都是世界上的专业，但是得救的专业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每天要 吃这个生命的粮食，就是神的话。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谈第三个，献翻祭，我们不要翻了，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一章，小弟大概把利未记讲一下，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第一章到第五章，他就谈五个祭，那燔祭就是五个祭里面最基本的，不管你是素祭、平安祭，还是赎愆祭、赎罪祭，都要用火，所以燔祭就是五祭的最基本的。那利未记他到底在写什么？就是写两个重点，第一章到第十章，就是谈第一个，我们先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他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个就是献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要献供物给耶和华，这个献供物，这个供物的意思就是，献供物给耶和华的行为叫做礼拜，这个是原文里面，这个记载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小弟不翻了，十一节，就是各额版，各额版它那个小字下面就是写贡献，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到第 十章就在谈供物。那供物它英文的原文，跟那个马可福音所讲的就是礼物。所以我们要拜神要有两种层次，第一个带礼物来拜神，就是献供物，那个叫礼拜。那十一章以后他就在谈条例啊，那些条例不管你怎么样的条例，那个就是敬拜，所以利未记大概就是谈两个，第一个礼拜，拿供物来到神面前，借着五种祭祀，然后借着祭司献给神。那十一章以后就记载那很多洁净的条例，就是我们拜神的一些条例，那个就是敬拜的原则。所以我这个燔祭啊，就是这个最原始的一种祭物，供物的敬拜神的一种最方法。那我们圣经里面谈到，我们的祷告就好像献燔祭，这个我们常常在听，我们的祷告就是一种献祭，所以我们每天也要祷告，这个我们比较常听到，启示录也谈到，我们的祷告随着相继来达到神面前。那小弟要谈的就是这个燔祭，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看第九节最后几个字，这个燔祭称为馨香的火祭，还有十三节馨香的火祭，还有十七节馨香的火祭，所以我们的神啊是爱品胖的神啊，那个创世纪有谈到，神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那挪亚出方中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圣经讲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说神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第八章就谈到这里，第九章第一节就神就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献燔祭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一种馨香的火祭，那刚才我们有谈到那个香气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脂肪的香气，所以我们要献那个脂肪的香气，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三章，利未记的第三章我们看十六节，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的火，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把脂油跟血不能吃，要献给神。血代表的就是一种生命，生命的表彰。所以圣经讲说流人血的要长命，因为血就是人的生命。那脂油代表的就是动物的肥美，动物越肥越美的东西它的脂油越多，所以脂油是献给神的。虽然脂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知道脂油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神看为是好的。小弟有去查一下，他说这个刚出生的婴孩你一定要给他喝那个全脂的奶粉。为什么要喝全脂奶粉？因为他的脑部要靠脂肪去建立。所以为什么牛奶有全脂低脂，那个脂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吸收了太多，所以现在人说要少吃那个低脂。其实脑部最重要就是靠脂肪，所以我们喝鲜奶要喝全脂。有的人说胖喝低脂的不会胖，其实那个没有影响。所以 脂油代表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献给神的东西要献最好的。亚伯拉罕献以扫，圣经讲说你最爱的，你独一的要献给神，所以神就悦纳他。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要献这个最好的给神。那我们再看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他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这里又告诉我们献给神的燔祭要从你的牛群羊群中的牲畜为供物。什么叫做牲畜？就是家里养的家畜。你不能去野外抓一只牛来献给神，你要从你的牛群羊群中的牲畜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拜神我们要付代价，从你有的东西献给神。我们不能去像以前人可以打猎献给神，圣经讲说不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下24章，撒母耳记下的24章，在旧约413页，撒母耳记下24章，我们这个24章就是大卫去数点那个百姓，所以神不高兴所以就神差遣先知给他三种灾殃，他去选一样结果大卫说他愿意就是神就借着天使来瘟疫来灭以色列人，结果就灭了70000人那大卫看到这么多老百姓死掉他就祷告神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是这些羊做什么呢？所以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所以神就差遣先知去见大卫。我们来看一下18节看起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的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 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我们二十三节哦，他说：“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五十舍客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以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就在以色列中止住了。这里告诉我们，大卫他说他不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神，所以我们今天来献给神啊，我们要付代价，从我们的牛群、羊群中献给神作为燔祭。所以信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那种你没办法来教会奉献金钱来代替说我有在拜神，那你也不能只看直播，没有到神的圣殿来，一定要付出代价，不能拿那个白得之物献给神，这是第二个献燔祭。那我们看回来利未记，我们看第一章，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里告诉我们，燔祭是最基本的，献燔祭要蒙悦纳。我们知道我们献，不管你献什么祭，最重要的就是要蒙神悦纳。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四十篇，诗篇四十篇在686页，诗篇四十篇我们从第六节看起，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第七节，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里在谈到说啊，神啊并不需要我们的祭物，也不需要我们的赎罪祭，甚至他不需要我们的燔祭，神要的是什么？第八节告诉我们，神要我们乐意照他的旨意行，律法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律法，以色列人的律法包含三个部分，第一个诫命，诫命就是一切律法的基础，比如我们有十条诫命，你不能换这个十条诫命，这个就是律法的基础，你换了这些诫命，你就是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律法就是罪。那第二个典章，这个典章代表的是什么？生活的条例，比如你吃穿住还有人际的关系，这个利未记里面民数记都有写，那律法代表了第三个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律例，什么叫律例？就是一切敬拜神的条例，这个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记的。利未记其实在后面在记载着这个侍奉人员应该要做的 这些律例，就是拜神的律例。所以我们神的律法应该包含三个，第一个就是诫命，第二个就是典章，第三个就是律例。所以我们真正要献上我们的馨香的火炬，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才是我们需要遵行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看十一节哈。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所以神不是喜悦我们献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十六节啊，第一章的十六节就是谈到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神不是希望我们献的这是这一种物质的东西，要的是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要记得，不管我们做什么，要蒙悦纳，蒙神的悦纳，如果神不喜悦啊，我们献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啊，第一代的人就开始献给神了，但是第一代献给神啊，有两种结果，第一个，一个蒙悦纳，一个没有蒙悦纳，那蒙悦纳是为什么？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四章哈。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六节，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跟亚伯两个人都同样献给神。那，这个该隐啊，他没有得到神的悦纳。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每天在殿里啊献燔祭啊，要蒙神的喜悦，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那最后，小弟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的十五章。历代志下十五章，历代志下十五章是谈到这个亚撒王，他当王之后啊，他就十四章里面有谈到，他就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为正的事，然后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然后除掉很多这个秋坛，那从第七节以后，圣经就记载啊，因为他又寻求神，所以神就赐给他平安，亚撒王他的做法是这样，所以第九节之后啊，他遇到了困难，这个埃及啊，古实王啊，就带领大军来跟他打战，结果啊，这个亚撒王啊，呼求神，神就帮助他打败了这个古实王，圣经怎么记载？用三个圣，第一个就是财物甚多，第二个就是甚恐惧，他的敌人就是甚恐惧，这个要看别的地方才知道，第一个就是财物甚多，第二个就是甚恐惧，小弟还有看到一个圣，三个圣字，就是他神给他的，那我们再看十五节，那时候神就差遣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从第三节开始，从第二节，神从第二节开始看起，他出来迎接亚撒，就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你们 以色列人不信神，没有信回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我们再跳过来，第七节哈。小弟用这个第七节跟我们做一个结论哈。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以前的以色列人呐，不信真神，没有信回，也没有律法，已经很久了。自从这个所罗门他年老时候开始啊，以色列人就没有再寻求神了。到了亚撒，因为他寻求神啊，所以第七节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够回转再来寻求神呢，他说：“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那我们今天一样照着这个亚撒所做的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焚烧这个美香一样能够摆设我们的这个陈设饼，甚至我们在每天每个安息日月朔献上我们的燔祭，如果我们这样行圣经讲说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以前的不管你我们做什么，从今天开始圣经讲说你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赏赐那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也照着这个圣经所讲的我们去行，我们也要得到同样的赏赐。